常见的迷失啊。我们一开始先第一个要破除的迷失，就是童话故事里面什么公主和王子，他们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结合在一起。那童话故事都会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他们就会过一个什么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抱着公主或王子的情节怎么样进入了我们的婚姻，就发现啊，怎么不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要对这个系列呢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也要一起来思想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可能我们对婚姻中的迷失啊。那从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特别强调的人际关系，我们叫做中国的五伦啊，那父子有亲列为第一，就是父慈子孝。这边强调什么？就是要孝顺父母，对不对？然后君臣有别，臣子要对君王忠心啊。然后呢，夫妇有别啊，然后妻子要有仁义的心，然后那个父做丈夫的要有仁义，然后呢，妻子要顺服，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然后朋友要有信，诚信之德，这是中国人过去所强调的。那特别对这个孝道，中国人也特别强调说什么？百善怎么样？孝为先，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正面的。但是因为过分的看重家庭，也会带出什么负面的？什么是负面的呢？第一个就是什么？不孝有三，怎么样？无后为大。这带来什么结果？万一娶的妻子生不出孩子怎么办？你可以娶妻纳妾，对不对？为了要什么避免这个无后为大，甚至于还有一种以父母以自我为中心，叫什么养儿防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也因着中国这些传统观念啊，大家也知道过去这种农业社会常常都什么全家人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面，对不对？而且那时候人大概不到20岁就娶妻生子，然后甚至于我们常常很羡慕那种什么多子多孙五代同堂。现在有没有五代同堂呢？大概基本上应该是 很少很少了、啊、在那个时候呢，现在能四代同堂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在婚姻中的迷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叫做血浓于水。不错，从密度，血的密度一定是比水高、啊、可是我们要去用正确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中国人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中国人是求知欲很高，很愿意学习，所以每次一读到 这段经文说什么，因此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马上怎么样，马上就把圣经关起来了，人怎么可以离开父母，是不是这样？就是完全不了解圣经的教导。所以今天在我们思想血浓于水，怎么用圣经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开我们的心，正确的来看这一句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不但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赐的，我们的婚姻家庭也是你所设立的。 真的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一起来学习，避免这些错误的迷失，让我们在婚姻家庭中都可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在这里，那当然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解释，这个离开不是说什么不顾父母，把父母什么撇在一边，绝对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离开是说你要独立，要长大成人，不再依赖父母，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进入婚姻还有什么事情都去请示父母大人，自己都不能做主的话，你想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要怎么看待你？你的婚姻，你们有可能按照圣经说你们两个人可能成为一体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健康的婚姻，我们每一个进入婚姻的人都要什么？要个健全的品格，否则你这个婚姻什么就变成以我的益处为中心，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要求，对对方都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这个离开父母就要让我们知道说，我必须要能够独立自主，特别是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否则你怎么建立你的家庭？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澄清的。那我们就会来思想，那么关于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有五伦，对不对？那圣经对于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教导？所以在圣经的以弗所书，他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第一个他是讲到教会神儿女之间的关系，神儿女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呀？要跨出文化这种环境，我们生长不同背景不同，这种界限要在主里怎么样合而为一。然后呢，他说，所以我们他在接着在讲，接下来就会讲到夫妻的关系跟父母跟主仆的关系。可是第一个是以什么？神为中心。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20节21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最后一句话叫做彼此顺服。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存敬畏基督耶稣的心，彼此顺服，而不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圣经正确的教导。所以是按照这个教导一个大前提，然后讲到夫妻，说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对谁说的？这是对做丈夫的人说的，不是给妻子用来指责先生的。然后又说，你们做妻子的，凡事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是对谁说的？这是对妻子说的，也不是让丈夫用这句话来指责我的妻子，你为什么不顺服？所以圣经是为我自己而读，不是为什么为别人而读。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然后圣经继续，圣经你们认为他看不看重家庭啊？我告诉大家，圣经比中国人，传统的中国人更看重家庭。我们来看第一个，特别接着以弗所书讲完夫妻的关系后，马上就讲到家庭的关系，父子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6章1到4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己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个是不敢是给我们做儿女的提醒我们怎么样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听从难不难？对我来讲很难。我从小最怕就是什么，我母亲天天对我什么唠里唠叨，所以我从小我就希望说我赶快长大，长大干嘛，我不用再听了。一直等我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才发现为什么父母会唠叨啊，出于爱，第二个是因为我不听话，所以要不然他干嘛唠叨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慢慢了解体会父母的心肠，等我自己做父母的时候就提醒我千万不要唠叨啊，该讲的话要讲，可是不要什么唠叨，讲了就好，不要唠叨。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不是因为父母信不信主不重要，可是神已经把父母的权柄给了我们父母，或者是给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所以接下来就提醒我们说，做父亲的，这里包括母亲，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说不要用着自己的怒气来教训儿女，用自己的意思来教训儿女，而是要什么意思啊？用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不要什么只养不教，只养不教，只给他们吃饭就好，让谁来教？让学校去教，让社会媒体去教，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现在世代，我们的下一代远离神的原因，忘记了圣经的教导。那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教训？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之前，在申命记，所谓申命记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再一次重申神的律法。在第六章，摩西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独一的主，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其实贯穿了整本的圣经。这一段经文从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人叫做示马。什么叫示马？就是以色列的话，就是希伯来文的听。因为他一看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我们要听神的话。然后听完要干嘛？听完干嘛？不是要你做耳边风，对不对？所以在接下来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六到九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这里不是听，而且要什么？放在心上。不但是放在心上，无论醒着躺着睡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然后还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不是光是教训儿女自己不做，而是要以身作则，自己行出来。所以父母以身作则传承圣经的真理给后代，是做父母最大的责任。那如果你经文里面有那个讲道大纲的话，你可以把它填出来，传承啊。第一个空格你可以把传承摆上去。那第一个空格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孝敬父母和教养儿女。在第二个空格，你可以说父母以身作则来传承圣经的真理给后代。所以鼓励大家带圣经，
然后呢带笔怎么样可以做一些笔记、哦、给大家这些讲道大纲，目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去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在以色列人来讲，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有没有什么例子跟榜样，对不对？大家就说那有什么例子跟榜样。例如后来虽然摩西没有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来他的帮手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可是迦南那些民风异俗，他们敬拜偶像邪神，所以当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地之后，他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说，在约书亚记的24章，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他给百姓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可以随从外邦人，但是我，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他说24章15节，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请大家特别把这句话记下来，至于我和什么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带领全家来跟以色列百姓立约。那我们也常常怀疑说，为什么每次又要写在门框上啊，系在手上啊，戴在额头上啊，还要用大石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不像我们现在连手机里面都有圣经，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人是健忘的，我们常常忘记了神而倚靠自己。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要每天我们都要有时间跟神来亲近，来阅读神的话语，避免我们走偏了，不但我们自己走偏，把全家都带偏了。所以这个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那有人说这都是以前旧约，那新约有例子吗？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约的例子。当使徒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然后呢就有人在外面敲门，原来神要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彼得有没有顺从啊？他以前认为说福音是我们犹太人只给我们神的子民，怎么可以给外邦人，对不对？可是因为神让他看到异象，神跟他说凡我所洁净的就都是洁净的，没有分什么叫做犹太人跟外邦人，那都是我的子民，都是我的选民。所以彼得他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就回顾说当时天使就告诉他你要去，你要去，所以他就按照圣灵的吹逼来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然后他就回忆说哥尼流跟他说，天使哥尼流就用他第一个人称讲，他说天使跟哥尼流讲说你就是这个百夫长去打发人往约帕，那时候彼得在约帕，请那呼什么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什么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这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只限于我，是我神的心意要全家得救。所以彼得就回忆这段话，哥尼流跟他讲的话，他哥尼流跟他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当他一讲主耶稣的时候，就看到圣灵降在所有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就像当初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所有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身上。所以圣经历史常常把这个经历叫做外邦人的五旬节，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这些敬畏神的人神都拣选。在我们这个系列结束之后呢，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也会讲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 是使徒保罗他进到欧洲第一个建立教会的城市。当他刚到这个腓立比城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唯一能找到的是一些妇女在河边做祷告会。所以圣经常常看到我们为什么这个姐妹都比较近前，弟兄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然后呢使徒保罗就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带领吕底亚，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妇女，跟他全家一起带领他们全家受洗归主。然后呢使徒保罗又在传道的时候，就不幸的是他赶出了一个污鬼，从使女身上赶出了一个污鬼，不让这个主人继续得财利了，以后怎么办？结果人家就告使徒保罗，把他跟他的同伴希拉一起关到监牢里。然后坐监牢的使徒彼得，他有没有因那个保罗，坐监牢的保罗有没有因此上胆，有没有抱怨神？哎呀，我为你大发热心传福音，你竟然让我坐监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他们半夜歌唱的时候，结果监牢门都大开，那些看守的狱卒都吓坏了，地大震动，所以那些监狱的人都准备要自杀。为什么？因为犯人跑出去了，他们是要接受死刑的。有使徒保罗说，不要怕，我们都在，我们都没有跑，你们不用自杀。然后这个狱卒就很惊讶，他说，哎呀，那我们要怎么来得救？他所谓的得救可能是说我怎么样不会被杀头。但是使徒保罗给他的答案是，当信主耶稣，然后呢，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个狱卒就把保罗跟他的同伴一起请到他家里，给他洗伤口，因为他们被打伤了。然后呢，使徒保罗他并没有说急着要吃好的饭菜，他是先把主的道讲给谁听啊？不是只讲给狱卒，是讲给狱卒跟他全家而听。所以也因此这样，什么让他们全家真的因为主的道接受了以后，全家信主。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例子，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喜悦我们全家都得救。所以我们教会常常说承先启后，那承先启后要干嘛？什么是实际的目标？我们就要思想承先启后应该从哪里开始，从我自己当然开始，然后从我家开始。所以鼓励大家学习操练夫妻同心祷告，彼此祝福，全家一起建立家庭祭坛，一起来祷告，把我的家庭献给神，不要单单只顾自己的事，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而且要有一个什么谦卑受教的心，真的是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我和我的儿女。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一起特别来参加9月28号我们在教会有父母的成长营，请大家务必来报名。今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所以今年的主题是跟去年如果你有参加过是不一样的主题，所以请大家继续来学习，以谦卑的心来学习。那今天继续在大厅有报名，然后呢我们也特别为了从我家开始，为在新生命学院我们特别设立的叫做为孩子立界限的课程，9月8号开始，等一下我们的主席也会有更多的报告。那从这些圣经的教导也提醒我们要避免婚姻的迷失，就是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来效法主耶稣，不再继续的寻求自我的满足，而是效法主耶稣牺牲的大爱，顺服神在 我们生命中的引领，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蒙爱之家，领受神的缠裹、医治和牧养。什么人需要被缠裹？我有伤口的时候，我要贴那个 Band-Aid， 对不对？我要被缠裹。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必自亲自做牧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灭除，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里的牧养还有保护、教导、看顾。神真的是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因着接受领受他的救恩，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爱的家庭。那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不只是你，不只是我，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教会外面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神要赐福我们，就是要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因为神赐给我们尊贵的权柄，让我们不但可以生养建造我们的家室，遍满地面，也把治理大地、管理全地的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但是因着人的恶心、私心，受了引诱以后远离了神，所以神就必须再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他说，你看，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因为不但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神要再次的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儿女的身份，是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什么付上了极贵的代价做挽回祭，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拯救我们，为我们付上了这些罪的代价。那我们人要做的是什么？要用信心来接受这样的救恩，相信神的宽容，相信神会无条件的赐给我们。所以从圣经的教导，承先启后，我们从我的家开始，然后接着呢，要从我家到你家。诗篇145篇说，耶和华怎么样？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然后说，这代要对那代怎么样？颂扬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所以我们不但要爱我们的家庭，还要爱我们周围的人。昨天刚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位就是警察在马路上，就在德州中部、中西部，在马路上找到一个，就是一个有比较低能儿，他已经30岁，但他的智力大概只有6岁左右，所以警察就问他说，谁认识你？因为他没有家人在身边，他已经被父母丢弃，他唯一想到就是一个他的小学老师，这个老师教过他4年，他就把这个老师的名字给他，给了这个警察，警察就把这个老师找过来，这个老师为他做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生日，30岁的生日，然后收养他成为自己的孩子。他们其实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老师不离不弃，他说，我来收养他，没有人要他，我收养他。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因为枪击案 El Paso 有22个人丧命，那有一个先生他说，我没有亲人， 当他要为他妻子做丧礼，他的妻子不幸罹难，他唯一的亲人，他只有在丧礼说，我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我妻子的丧礼，就这件事情就被大家 发布在网站上。就那天你知道有上千的陌生人来参加了他太太的丧礼，跟他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不错，你没有家人，但是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们一起重建 El Paso，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枪击案没有惨无人道的事情而让我们丧胆，爱能够挽回。所以从这些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都有爱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传爱之家，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传爱之家，齐心来建造属灵的家庭。所以当耶稣在对其他人做教导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面要跟你说话，主耶稣却回答那个跟他讲的人说，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什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成为传爱之家，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遵行主道，齐心来建造属灵的家。如果我们继续在更深的思想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神让我们进入婚姻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因为在婚姻里面人常常急着想要跳出来不受婚姻的捆绑，不在婚姻里面人又急着想要跳进去想要享受婚姻的幸福，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因为婚姻不是为我们而设立的，婚姻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让两个罪人可以天天的生活在一起，这里指的就是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承先启后的意向从我家开始，然后呢成为蒙爱之家，然后继续呢从我家到你家，让我们成为传爱之家，然后接着呢从我们的家一直进到神的家，基督的家，让我们成为一体，成为谁的身体？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体，合而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也因着这个原因，所以也提醒我们，婚姻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即使神没有让你进入婚姻，圣经也提醒我们，单身也可以栽培什么？属灵的后代。我们上礼拜内门弟兄跟我们讲哪一卷书啊？很短很短，训练中大概最短的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对不对？他就讲到腓利门他一个仆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他什么逃跑，所以保罗写信给腓利门，阿尼西姆原来对你是没有益处的，现在他信了主以后也是我们族里的弟兄，他不但对我有益，也同样的对你有益处。然后他称阿尼西姆原来是奴隶，他说他是我在捆绑中所生的什么儿子。保罗我们知道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保持单身，他不但有提多提摩太，他常常说是属灵的儿子，甚至连这样的一个奴隶逃跑的奴隶他都称他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他是我的心上人。谁是你的心上人？谁是你的心上人？凡耶稣基督所爱的都也应该是我们的心上人。不错，阿尼西姆他奴隶出身，他很会 伺候使徒保罗，因为保罗在监狱中需不需要人看顾，他照顾保罗无微不至。但是保罗他说，不但是为我的益处，也是为了你的益处，要使你们和好。所以他请阿尼西姆把这封信带回去给他主人，要求他与耶稣基督和好。所以单身也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栽培属灵的后裔。那在整个要避免我们在婚姻中的迷失，那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洁信念彰显福音的大能。那什么叫圣洁信念？婚姻是使我们什么改变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更圣洁。所以无论在婚姻中在单身，我们都要维持圣洁，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圣洁信念这本书就是袁佑轩所写的，他说婚姻不等于幸福，对不对？如果不在主里合一，你是没有幸福可言。那单身呢，也不等于孤独，因为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那我们要做的，实际做的呢，就是再三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婚姻中我们一定要忠于配偶，忠于我们的配偶，忠于我们的家庭，避免一切外在的引诱。然后在单身中我们要洁身自守，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婚姻只是今生，将来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我们一开始不停地提到，就是有一个终极的婚宴，神要我们都成为基督耶稣的心腹。这个就表明我们将永远与基督耶稣保持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21:1-2，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请问你装饰整齐了吗？你是否已经预备好等候耶稣的再来吗？你是否相信圣经所说的婚姻是那极大的奥秘，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所谓圣经中的奥秘，就是过去是隐藏的，现在借着主耶稣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上来，带我们唱《奥秘》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对我们的祝福。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奥秘。